在成都呢，有一两所大学，他们有电影学院。以前我有认识两个年轻人呢，那他们都要毕业的时候，都是很希望得到就是演电影的机会，对吧？那如果有张艺谋的一部电影在他们学校里选角，那你知道说，管他是选什么角了，什么甲乙丙丁啊，路人甲乙丙丁啊，什么出场一句词都没有啊，叫一声就被打死了呀，都无所谓，只要可以说我演过张艺谋的电影啊，所以那我们就想。只要我演过耶和华上帝，他是导演的那一出戏，你不是很在乎你演的是什么角色？你像路德曾经说，如果有两个天使，他们同时接到命令，一个呢要去在一个王国欧洲最强大的王国去做国王。一位呢是要去做清道夫，他们不会在乎他们所接到的命令，那一支令箭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同样的会欢喜快乐的去做国王或者去做清道夫，因为他们唯一所在乎的呢是讨他的上帝喜悦。所以路德说，如果你是清道夫的话，你就要扫这个大地，扫到连天使都要停下来说：“哎呦，你看这谁呀、把这地扫的那这就是人生当中的喜剧啊。我说到超自然的世界观，在整个20世纪呢，你会看到在教会当中也会有一个反弹，就是对这个现代的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的世界的一个反弹，其实就是灵恩运动啊。那灵恩运动的话，是用它的一种的方式，是要来彰显出，不是这个世界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这个世界里充满了超自然的事情。他们用一种的方式去向这个现代的科学主义的世界去彰显那个超自然的一个喜剧，但是我们当然就有很多不完全认同的地方，就是你不能把喜剧变成杂耍的。真正的喜剧呢，就是它仍然以那个悲剧为它的整个的铺垫你去看那个卓别，我很喜欢那个卓别林的。那个虽然是很老的片子他那里面都真的都是悲喜剧啊，在那个城市之光里面，你看到他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不顺利然后约到的人也没有来，而且那一个卖花的姑娘也没有跟他在一起然后离开的时候，泵还不知道被谁拿一个盆子砸了一头，但是呢，你在他的身上就像是唐老鸭米老鼠一样的。在他的身上还是有一种的快乐，但是呢，他吸引很多的观众。不过呢，你就不知道他背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你觉得那个是中国人常讲的叫乐天派？这个人可能他的性格是这样，他天生就是一个乐天派，无论怎么样，他就是那么开心。那但是这不是一个性格的问题，这是关于信仰的问题。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呢，我们可以活出那一个的喜剧来。然后我们来看到童话，其实我们对童话很有很多的误解，因为第一呢，我从小认为童话就是假的，对，童话呢就是一个编的故事，童话呢就是一个假的故事。童话就是说，当我们小时候还不明白的时候，大人就用来骗我们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在某一种的意义上去相信过，或者去思考过童话的意义是什么。第二呢，我看中国的童话，跟我后来接触到西方的童话，包括安徒生的童话，我也是在信主之后重新去看安徒生的童话， 我发现安徒生的童话呢，就像他自己说的，是写给成年人的福音书，它里面是充满了许多的福音的故事，许多的福音的内涵。因为安徒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祷告，他说，求主使我这一生不要写下一个不能够说明耶稣基督的字。那然后我就会发现，童话不是写给小孩子的吗？我发现安徒生的童话还有很多的西方的童话里面呢，哎，我忽然发现他们里面都有杀人，他们里面都有流血，他们里面第一肯定有反派啊，有女巫啊，啊，有恶魔啊，啊出来，然后他们里面有阴谋，他们里面有杀害，他们里面有背叛，他们里面是真的要死人的。所以有一段的时间呢，我就想，哎，这个不像是童话，这个适合给小孩子看吗？啊，对，那你看我们的童话。我们这十几二十年我们也创作了很多的童话，我们的童话绝对不死人的，所以我小时候看完的不死人的那个才叫童话，对，所以就像那个那个叫什么喜羊羊跟灰太狼，对，我们有一个学生的家长就说人民群众强烈的建议让灰太狼就吃一只狼吧，吃一只羊吧，啊，你看他就反映我们这些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非常的辛苦出去为一家人找食的，结果演了那么多集一只羊都没吃过所以在我们的童话里面是没有什么的呢，同样就像成都市没有你找不到那个殡仪馆的路标一样，在我们的童话里面没有悲剧，在我们的童话里面没有真相，没有阴谋，没有罪恶啊，没有失败啊，甚至没有流血。然后当你去看西方的童话的时候，你发现所谓童话并不是把这一切呢都除掉了，不让小孩子们知道这个生命当中有眼泪，有悲剧，有苦难就叫做童话，不是的，而是在这一切之上呢，童话是把你带入到一个超自然的世界里面去。就像 C.S. 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在整个二十世纪，《纳尼亚传奇》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来表达了福音的内涵的这样的一个童话，甚至不只是写给小孩子的，实在是写给成年人的。当你进入那个纳尼亚的世界，你不想离开。当他写纳尼亚的时候，他的祖国，他的家乡，他整个的生活，他全部的信仰，他所在的这个英国或者是西方的文明都面临崩溃。他是在二战的时候，他是在那个伦敦上空的纳粹的轰炸的时候来写这个童话的。那如果你不相信福音呢，你就会说这个是精神鸦片，这个就是他写来安慰他自己的。他掉一颗炸弹他又写一个童话，掉一颗炸弹他又写一个童话。你看到全世界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希望，好像只有英国在那里独撑，而美国当时还没有参战，伦敦上空轰炸不断。那个时候他写纳尼亚传奇，他写一个在眼睛看得见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但是是真实的童话的世界，他用这个来向二战当中的英国人啊，来用他的方式来传扬那个福音的信息，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并不单单是由你看得见的那个纳粹的飞机所决定的，而是由看不见的那个纳尼亚世界里面的阿斯南所决定的。所以非常的美，你看到每一集里面他们进入纳尼亚的方式都不一样。当在那个橱柜在那个衣柜里面当那个 Lucy 从衣柜里面这个整个故事完了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他半夜起来又到那个衣柜那里去， 然后他想进去，再一次的进入纳尼亚世界，不过呢进去之后一看，衣柜就是衣柜，他没有办法再进去。这个时候那个老教授呢出来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纳尼亚世界是不是用同样的方式可以进入的。对，那这个就是在表明那个恩典的主动性，恩典的主动性。你的生命之所以会是一个喜剧，然后进而是一个童话，就是它是不可预测的，啊，阿斯兰出现或者是不出现，啊，在电影拍的是第二集，在小说里不是第二部，在那场征战里面呢，那他们这四个小孩子，那他们就有一点绝望和失望，说阿斯兰为什么不像上一次那样子来帮助我们呢？啊，那么 Lucy 就说，甚至他们开始怀疑阿斯兰是不是存在，或者他是不是已经失败了，不知跑哪里去了。那 Lucy 就说他在那里啊，他说 Lucy 只有 Lucy 每一次都看见阿斯兰，不过他的两个哥哥呢就都没有看见啊。然后他的哥哥有一次说，那如果他存在，他为什么不向我们证明他自己？那 Lucy 就说，也许现在是我们应该向他来证明我们自己。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唯有透过信心才能够进入那一个纳尼亚的世界。那你会发现这一段的对话，其实在我们跟慕道的朋友之间都会常常会发生的，我们都会是这样子来问啊。但实际上差不多与 C.S. 路易斯同时呢，就是托尔金写《魔戒》三部曲。同样的呢，他也是从纳粹的时代，其实他在一战的时候，他自己一战是打过仗的，他在一战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构想了，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在影射二战，或者是希特勒啊，他说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给他的青年的时代带来了极大的这个冲击。但是他差不多呢写到纳粹的时代，写到列宁斯大林的时代，直到这个冷战的帷幕降下来，他差不多用了20多年的时间，他来表明整个西方的文明和西方社会面临到纳粹的挑战和共产主义的挑战的时候，整个世界也同样是看不见一点点的希望。整个的世界呢，就好像是在《魔戒》里面那一个钢铁的世界一样，原来的田园的田园的这一切都被抹杀了，然后变成一个钢铁的世界。而在那个钢铁的世界的背后呢，有魔君的势力。所以托尔金也是在表达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决定这个世界的、决定你的人生的，并不是你看得见的那些征战，政治的、经济的跟文化的征战，而是眼睛看不见的那个魔界的世界里面，最重要的是把那一个象征着黑暗和罪恶的权势的那一个魔界，代表着世上一切的权柄、政治的权柄、经济的权柄，好像政治的领袖在统治我们，公司里面的领袖也在统治我们，这个社会文化里面的各种的领袖都在统治我们啊，而且这个领袖其实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其实不一定是领袖了。我常常讲说，一个姐妹她走到美容店里面去，然后人家一边给她按摩，你知道，一边就在给她传福音呢。哎呦，你这个头发好好哦，要不要用一点这个什么？哎呦，你们老公好好哦啊，再揉一揉啊啊啊！她一边跟你揉，你知道，她就一边在跟你传福音。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一天每一个人每一种思想每一个电影每一套片子每一个节目都在向你传福音，都在试图让你用他们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和理解你自己的人生。这个时候你只有回到圣经当中，你只有看到唯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唯有你进入到那一个纳尼亚的世界里面，或者进入到那一个魔界的世界里面，你才不被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精英跟领袖在内在里面统治你。当然我们外在可以顺服他们，而你单单的呢被耶稣基督的恩典所统治。 什么是做一个基督徒呢？其实就是被恩典来统治。在被恩典统治当中的时候呢，你就以感恩的心来遵循神的律法，活出圣洁的生活来。在魔戒里面，你知道那一个Fodo 哈，这个主角，你会发现他跟北欧的所有的神话，或者是古希腊的神话故事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本质的意义上，魔戒里面是没有英雄的。它跟今天好莱坞的电影也不一样，好莱坞电影一定是有英雄，好莱坞的电影最后五分钟一定是蜘蛛侠呀、钢铁侠呀，这个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个侠哈，他们一定最后呢就是拯救地球。但是在魔戒里面的最后的五分钟你会看到这个世界的被拯救，就是那一个魔戒本身代表着黑暗势力，它被销毁，根本呢是莫名其妙。就是Fodo 呢，他站在那个末日山的火焰的面前，他终于历经了千辛万苦，在这个过程当中见证的呢，不是他们的不是他们的能力，其实是他们的软弱。因为这一支远征队其实从一开始就失败了，而且不断的在经历失败，无论是他们内部的分裂，还是呢一个一个的人，最后到是 Fodo 自己被这个魔戒的力量所吸引，不断的要向他降服。这一个过程呢，就一直伴随着远征军出发，然后到末日山火焰，拿着那个魔剑站在那个火焰面前的时候，这个征战一直都在持续，而每一次实际上他们都失败。所以托尔金写的是一个反神话的反神话，是一个反英雄的英雄的神话。他写的是基督教的神话，他是用福音的精神来重新构建了传统的所谓的北欧的神话。就是因为 Fodo 在里面不是一个英雄，他是整个远征队里面最软弱的那个人如果我们从外在来讲，他也是没有什么武功哈、对，他需要其他几个人来帮助他。那这一点就突破了所有的古代的神话的模式，因为呢承担了那一个人类和中土世界命运的，结果是一个呢最软弱的，甚至连身材都是最矮小的那一个 Fodo。而他越接近末日山火焰的时候，他的意志力就越薄弱，就越被这个魔戒的力量所吸引，甚至到最后呢，他跟他的好朋友都开始分裂。所以最后远征队呢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念那么忠心的跟随着他的好朋友，他最后都怀疑他，然后把他赶走了。那最后的五分钟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戒指取下来，然后他忽然转过身来，他说：“这是我的，我不要把它扔下去，这是我的。”这个时候那个已经叫什么，变得，形状已经变得叫骨肉哈，对，他突然就跑出来跟他抢夺，并且咬掉了他的手指。鲜血淋漓，手指带着这个戒指被咬过，两个人在厮打当中呢一起掉下去，结果魔戒就被摧毁了。但是呢 Fodo 呢没有掉下去，正好又抓住了所以不是他拯救了地球，倒反而是呢不知道什么样的力量拯救了他。那托尔金的魔戒之前呢还有一个精灵宝钻，精灵宝钻基本上是模仿旧约来写的。精灵宝钻里面就讲了整个上帝创造的故事然后整个这个新世界的这个世界的形成，以及其中的天使和人类的堕落。那然后魔戒呢是模仿着新约来写的，他写的是一个恩典的故事，而不是一个英雄的故事。他写的是一个软弱的一个人怎么得胜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来得胜的故事。 所以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呢，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当中的基督徒的形象呢，其实就好像这个 photo 一样，而不是好像超人、钢铁侠跟什么蜘蛛侠变种人一样。那我曾经有一段的时间，我说我特别的喜欢魔戒最后的那一段，甚至我把它拿来作为灵修的这个工具啊，我就在那个电视上不断的放那一段啊，佛陀站在烈日山的火焰，象征着地狱那啊永不被吞灭的火，他把魔戒拿出来舍不得扔下去，然后他内心里面的不断的交战，在整个信仰寻求的终点，他仍然舍不得放弃他，而要把他重新的带在自己的身上，他想成为一个被他所控制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世界上的王。耶稣说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但你们却要在我里面，就像我在父里面一样。但是佛陀不愿意，在最后的时刻，他仍然胜不过他内心当中的情欲的征战。在圣经当中用到情欲的时候，是一个相当广泛的一个概念，是代表着你对这个世界，或者是世界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诱惑跟试探，以及那整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外面也在打仗啊，外面他们在跟半兽人打仗，外面的那个战争看起来呢是更加的血淋淋，更加的真实，更加刀光剑影的在那里厮杀。但是呢，无论是魔戒还是纳尼亚，你都会发现里面的故事每一次征战的时候都有两幅场景。一幅场景是外面的大军，两支军队之间的对垒，那个对垒也是真的，每一刀每一剑砍下去都是真的。但是呢，又有另外一幅的场面，比如说是发生在佛陀的内心，还有比如说呢是发生在 Lucy 他的内心，他的信心啊。结果最后你发现呢，决定外面的那一场大战的胜败的是里面的这一场战争，是佛陀站在末日山火焰的那一个征战。所以我每一次看这一段的时候，为什么把它作为灵修，好像因为我就看见自己好像就像他一样站在那个末日山火焰的面前，拿出那一个魔戒来。也许那个魔戒对你来讲意味着丈夫、妻子、儿子、房子、学位，或者等等等等所有的东西，你就把它拿出来，你每一次又拿出来啊，又在那里看啊，然后在那里情欲跟圣灵相争，又想扔下去又不想扔下去。我就发现呢，在我个人的生命里面啊，真正惊心动魄的战场原来从来都不是在外面的，而是在自己的里面。而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个沙场之上呢，我有无数次就好像佛陀一样站在那个悬崖边，可能拿着那一个的戒指啊，舍不得扔下去。我相信在你们的心路的历程当中也是如此，这一个天路的历程同时发生在脚下，也同时发生在心中。即使你们信了主，甚至你们来服侍神的时候，你们的一生当中也反复的不断的经历这样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当中将基督的十字架称为是荣耀，我们讲没有任何的一个宗教把一个刑具、一个罗马的一个苦难的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咒诅，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不但是在罗马人的法律当中那是一个刑具，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也是同样的，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那是一个悲剧的记号，却转换为了一个信望爱的记号。所以我们就说呢，堕落是一个悲剧，神的恩典的拣选是一个喜剧，而信心是一个真实的童话。在我提到萨斯比亚的里尔王， 在亚洲呢，日本的黑泽明曾经改编过李尔王那个电影叫乱啊，还有前些年冯小刚也改编了哈姆雷特叫是夜宴啊。你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呢，它里面都有相当崇高的部分，最后呢，它这一切的铺垫最后都是指向一个真实的喜剧跟童话，指向那个爱的盼望。但是在这些东方的所谓的大师们所改编的呢，你就发现里面都是惨剧，你看不到任何一丝的光明，你看不到一种转化的可能性，你不可能看见它被转化为一个童话，所以你看的时候就非常的压抑。但是李尔王其实是相当的崇高，他的三个女儿看上去都很爱他，但是而且在他面前说爸爸我爱你，我一定爱你超过爱我的丈夫，但是他的那个小儿子就说，我结婚了，爸爸我爱你不可能超过我丈夫我会按照那个份来爱你啊。那他爸爸就不喜欢了，就把整个王国分给了他的三个的大女儿，就没有给这个小女儿了。可是最后呢，却是那一个失去了所有遗产的小女儿，最后写明她真正爱自己的父亲。所以英国的画家诗人威廉布莱克画过一幅很有名的李尔王的插图，李尔王最后躺在他自己的小女儿的怀里面，虽然最后的结局他的小女儿最后也死去了，他抱着他的小女儿，唯一的他发现真正爱他的这个女儿的身体来痛哭这仍然是一个悲剧。但是呢，这里面却有非常崇高的，就是在这一处人生的悲剧当中，李尔王最终的认识并且经历了，并且他也怀抱着那真正的爱。那这里唯一所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复活。在前些年中国有一部电影呢叫《投名状》，投名状里面有一个情节很有意思，那里面是写到这个湘军嘛，去攻打苏州城，把苏州城围困了一年半，围到一个地步呢，就是里面外面都没有粮了。中国古代常常记载叫一子而食那大家都已经发疯了，最后你吃我的儿子，我吃你的女儿咱们交换着吃，这是来表达整个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最悲剧的这种惨状你会觉得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比如说我们花很多的钱，很多的代价送孩子来留学。我小时候我爸爸对我很严，我爸爸对我很严到一个地步，就是完全是棍棒下的教育出来的那我考试无论怎么考，我考的第二名还是要挨打因为总有一个家伙他要考第一名所以后来当我信主之后呢，我就明白一件事，因为整个我们这个年龄上一代，他们经历过文革经历过整个中国的社会，他们都是这样子的像我的爷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是右派被迫害死在青海的劳改营里面。然后我的外公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是国民党的军官，在49年的时候不知所踪，所以我根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什么。那他们里面就有一种很强，我的父母这一代就有很强烈的情结，就是他们希望他们的后代实现他们没有实现的人生的梦想他们没有得到的东西，他们望子要成龙嘛。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上帝对他们有咒诅，但是咒诅当中又带着应许，就是三章第十五节那里呢，就是整个的福音，就是有一天呢从女人的后裔呢要伤蛇的头，蛇虽然要伤他的脚跟，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一个关于女人的后裔最终的得胜，就是对亚当夏娃来讲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有一天呢会成为拯救者，甚至会领着我们回到伊甸园回到与上帝的同在当中。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呢，当夏娃生了该隐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 他的第一次的猜测就一定是这就是上帝应许的那个弥赛亚。对，所以当该隐杀亚伯，你会知道那个痛苦，那是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死了二分之一的人。所以那个对于父母的痛苦来讲，不只是我们所理解到的说儿女他们相残兄弟逆强，而且是那一个关于弥赛亚的盼望的第一次的破灭。所以对夏娃来讲，对亚当来讲，他明白说该隐不是上帝给我们应许的那个弥赛亚，所以他们就圣赛特来代替该隐。所以历史历代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家族，他们只要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就以为那个孩子是弥赛亚。所以我终于明白我爸为什么打我，他以为我是王家的弥赛亚。对，我也知道为什么很多的家庭要费尽一切的努力送你来读书，很可能就是因为他认为你是你们家的弥赛亚。每一代的父母，每一代的家庭，每一个的民族国家都是这样子的，他永远在他的后代当中寻找弥赛亚。对，不断地把那个拯救的盼望放在自己的下一代的身上去。所以你会觉得父母应该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是也不一定，就好像在中国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当中一样，其实本质就是一子而食。我杀死我的孩子来保住我的就业机会，你杀死你的女儿来保你的公务员的机会，我们都是这么干的。在这30年当中的一种繁荣是建立在杀死了超过3亿以上的生命，这是极大的罪，这是建立在圣经里面说那以人血那以流人的血来建立城市的，要受耶和华上帝的审判。那所以投名状我觉得是一部很好的把整个中国传统的那种文化当中的悲剧啊，把它表现得很淋漓尽致的。但是它那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就是双方都弹尽粮绝了，双方都变成了一个捆绑，围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结局，你被围的人呢也希望早点攻进来算了啊，所以两边都希望早点结束。这个时候呢，在外面的一个战壕里面啊，在湘军的两个士兵，他旁边大家都饿得不行了啊，饿得两眼发昏，他就跟旁边说：“你们有没有听说，在苏州城里面有一个白胡子老头，他拿了5张饼2条鱼，就分给苏州城里面的吃。那个饼怎么分都分不完，那个鱼怎么吃都吃不完。”他旁边的那个士兵听到这个之后两眼就发光，就拼命的他就要趴出去，然后这边就拉住他说不要去不要去啊，他不管，他就奋不顾身的就往前面跑，但最后是被箭射死了。那我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呢，我忽然觉得啊，忽然在这样一出中国式的这种悲惨的这种传统里面，忽然出现对福音书的一个不是那么真实跟完整的一丝的亮光，就好像约翰福音所说的，光照在黑暗当中，但是黑暗却不接受光。唯有基督的福音可以将这个悲剧，我们个人是悲剧，我们的家族也是悲剧，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所生活的那个民族，整个的中国这100多年来或者是2000年来其实都是悲剧。唯有在福音当中呢，它能够转化，它能够完全的转化。我曾经在512大地震之后呢，我去过一次中学生的营会哈，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孤儿，就是在地震当中失去了父母，或者是至少失去一方。那么有一些志愿者啊，基督教的机构呢就帮助他们，所以每年呢会跟这些中学生做一个夏令营。有一年呢我就去跟他们分享，那我从来没有跟中学生来传福音的经验啊。那次呢我就跟他们谈安徒生的童话， 那对于一个在地震当中呢失去双亲的孩子，他这一生他都要来问啊，他必然会反复的问，你不可能说让时间去淡漠他，就是在废墟当中童话还有可能吗？啊，甚至在他的一生当中还有可能有童话吗？他不只是要得到一点安慰、帮助、经济或者完成学业啊，虽然这些帮助都很好，可是他的灵魂的最深处呢，一定是有一个废墟，在那个废墟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童话对他来讲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老师说，如果我不相信那一位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主，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面对他们，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对他们讲人生可以是一个童话，或者跟他们讲说啊，要努力啊，或者跟着我叫三遍我是最棒的那有很多人是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们，对不对？无论是在公司里面还是在其他的这些方面，但是如果你不相信那一位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救主，如果你没有办法跟他讲那个死而复活的童话，那包括在职场上面经历磨难的这些成年人也是一样啊，当他的婚姻开始崩溃的时候，他工作了几十年的公司开始裁员的时候，他总是要在那个不如意的人生里面，而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对吧？你就一定要来问，在这样的人生当中啊，基督信仰所启示我们的那匪夷所思的上帝的恩典是一个童话吗？或者说是一个真实的童话吗？当我后来去读安徒生的童话的时候，我发现小时候所的教育很多都被改掐掉了，包括卖火柴的小女孩，我来发现她有好几个版本，发现我以前这个读的版本里面最后一段已经被掐掉了，就是最后的结局的时候，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安徒生借着童话这种题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还有这个宗教信仰的虚无的，但是他这个故事完全是一个福音的故事，在他的最后的那一个被冻死的那一个寒冷的冬天的街头，他点燃那个火柴，最后他看到他的奶奶在火光当中出现，而天使出现带着他们进入天堂，这是一个悲剧呢还是一个童话呢？其实如果你不能够来明白圣经所传扬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你根本没有办法来理解或者卖火柴的小女孩到底是一个悲剧呢还是一个童话呢？你就会发现实际上真正的童话都是基督教童话，因为童话这种形式其实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中国是没有童话的啊，中国就只有灰太狼跟喜羊羊。那所以你会看到啊，在几年前香港有一个人权组织，他们到法院里面去告教会，他们去告圣经，他们说圣经是儿童不宜的，他你看这个圣经必须列为十八岁以下不能够看的东西，为什么？因为里面讲了凶杀啊，因为里面讲该隐杀亚伯啊，因为里面有流血，有阴谋，有背叛，有暴力，甚至有乱伦，严重的儿童不适合，所以他们要求香港法院把它定为是这个十八岁以上才能接触的东西。所以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那你看安徒生的童话也一样，那里面充满了暴力。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在渲染暴力，圣经也从来没有渲染暴力，但是福音书的故事跟所有的真正的童话里的故事都讲到人生的苦难，都讲到罪恶，都讲到死亡和背叛，因为没有这个就没有真正的童话，没有这个就没有死而复活的那一位的主，因为死就成为没有必要，死如果你无法理解的话，复活对你来讲就根本不是一个福音，复活对你来讲是一个把戏，是一个神迹，对你来讲像刚才我说的是一个魔术，是一个让我的人生锦上添花的东西，就是今生呢就追求今生的，死了之后还可以上天堂，哎，不错，对，相当于多买了一份保险，对。那所以你会看到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你最后都要擦亮你的最后一根火柴，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如果不是真实的童话，福音书如果不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的梦想总会最后一次破灭。所以我们同样都会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死去的，但是我们却没有最后的盼望。但是你去读福音书，你会发现，你会发现安徒生的童话是从那里面来的。因为那里面就好像你看到耶稣基督说，你们到街上去把卖火柴的小女孩请来，把灰姑娘请来，把青蛙王子请来，把瘸腿的瞎眼的全部都请来赴我的筵席。这就是福音书跟童话有一个非常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里面的主角其实都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换言之，他们当中的主角都是瞎眼的、瘸腿的和贫穷的。很奇怪啊，没有任何一个童话是以这个 PhD 为主角的，很奇怪啊。所有的童话都是以穷人家的孩子做主角的，而且也真的很奇怪，所有的童话里面都是以长得丑的人而不是长得很漂亮的人做主角的。就好像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为什么呢？是为病人来的嘛。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只有生病的人，还有承认自己生病的人。只有贫穷的人，我承认和看见了自己的贫穷的人才需要福音。你是灰姑娘，你是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么上帝就对你说，你在上帝的面前你才有童话。上帝就对你说，把他请来，把瘸腿的、瞎眼的，把那个钟楼上面的怪人加西莫多都请到我这里来，因为我要请他们来赴我的永远的筵席。这就是童话。好像海的女儿，那里面也是对那一个永恒的生命的盼望。还有丑小鸭，啊，我很喜欢这一个故事。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它表达了，也是表达了这个福音恩典的实质。每一个人都是丑小鸭，你不是来成为你不是的人，你来寻求信仰是要来确定上帝对你的爱。就好像丑小鸭，他身边的鸭子都觉得他很丑，因为他长得不一样，甚至连父母都觉得他很丑，连他妈妈都会觉得很生气，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儿，对吧？我们常常都会看到父母们有这样子的故事，对吧？他的妈妈都想把他重新孵一次，所以丑小鸭呢，就自己瞧不起自己，他到处的流浪，啊，也许就流浪到这个佛罗里达来了，啊。有一天呢，他就在这里遇见一群，啊，在天上看见一群美丽的天鹅，他就问你们去哪里？天鹅在天上飞啊，他们要去一个荣耀的遥远的国度。这个丑小鸭就很盼望，但是他又相当的自卑，他就扑腾扑腾的往前面走，啊，那个地方是一个池塘，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飞起来，他也不敢飞起来，但他非常希望自己是他所看见的最美丽的那飞往遥远的圣洁的国度的那种，啊，那种的生物，啊，就是天鹅。但是他忽然呢，发现了池塘当中自己的倒影，他发现自己呢就跟天鹅一样的美丽。那安徒生就写下这样的一句话说，如果你是从一只天鹅蛋里孵出来的，就算生在养鸭场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我的意思不是说中国是养鸭场，所以你们就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不真正的认识福音呢，美国跟中国都是养鸭场。因为整个人生的目的呢，不是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是他本来就是白天鹅，是他找到了他自己的这个身份，这是真正的童话。有的时候我们在寻求信仰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两种的极端。一种的极端呢是精英主义的救恩论，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被拯救呢？那就是优秀的人， 什么样的人可以上天堂呢？那就是叫做人中龙凤，啊，就是最优秀的，就是鸭子当中的天鹅，啊，优秀的人上天堂。从某一个角度讲，儒家、佛教，乃至于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子的。他们最终都是认为最优秀的人得到拯救。如果你去学佛，你学了很久都搞不懂，你就去问大师，大师就会跟你说，你可能与佛无缘，对，或者叫你没有慧根，对，那意思就是他有了。所以你会发现，他完全是建立在一种精英式的，一种所谓玄妙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很高深，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明白的。那所以你就只能够叫他大师。那这种叫做呢精英主义的救恩论，他们假设拿到 PhD 的人可以上天堂。但是耶稣基督来到犹太人的社会的时候呢，他针锋相对的就是精英阶层，他针锋相对的就是文士，文士就是博士啊，啊，还有法利赛人。对，法利赛人就是不但有学位，而且还有职位啊，那个就叫法利赛人啊。你拿到博士但是没有拿到职位，那就叫文士。对，所以耶稣在那里福音书里面所批判的，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批判的就是以色列人社会当中的专业人士。对，那如果在今天，他就会说，你们有博士学位的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尤其是有双学位的，那就比双峰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但是呢，另外也有一种相反的极端，就是民粹主义的救恩论。那毛泽东跟共产党的版本呢，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劳苦大众呢要上天堂，上天堂的一定就是最穷的人、最卑微的人和受欺负的人。那么你看福音书呢，到底是谁上天堂呢？是精英才能上天堂呢，还是这个民粹的这个最底层才能够上天堂？你会发现有一种张力啊，你会发现有一种张力。真正的童话都是对福音书的模仿。耶稣向谁行神迹呢？耶稣爱谁呢？你会发现在福音书里面，他跟他在一起的或者来信靠他的，差不多呢都是黑五类啊，都是他那个社会当中的黑五类。妓女呢，税吏啊，罪人呢，患大麻风的。对，就像你们有年龄比较大的就知道，以前叫地富反坏右啊。对，我爸爸妈妈都是黑五类啊，一个是右派分子，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啊。所以在去年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哈，说美帝国主义这个在中国这个啊，亡我之心不死，破坏中国的和谐社会。啊，尤其是五种人啊，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叫做新黑五类啊，他们就点了五种人呢，叫维权律师、家庭教会、异议人士、网络意见领袖、弱势群体啊。我想他们应该再加上访问学者啊，或者至少应该是加上有子女在美国的领导干部啊。但是他们只列了这五位这五种叫做新黑五类。啊，我说感谢主，我在过去的十年把这五种人全部都做过一遍啊。对，所以我就在网上以前改了一下我的简历，我说王毅牧师曾经做过维权律师，信主之前是异议人士，曾被人称为网络意见领袖，然后从大学老师沦为弱势群体，现在就职于地下宗教。然后有人就说，哇，他说你是黑五类的极品啊。对，那我就说，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呢，我的人生呢就没有这样子的童话。我爸我妈活了一辈子才活一个黑五类，我五个黑五类的活完了啊，你会发现我的人生里面充满了童话。其实这是很精彩的人生啊。我跟我爸讲，我说爸，你做了一辈子老师，通共就只有一个教育局是你的主管部门啊，一个主管部门就把你管定了啊。他说：“你看，我说我这个过去的十年，至少换了十个主管部门，十个主管部门都在管我啊。那这个表明什么呢？表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对不对？ 啊，表明这个整个社会公共的空间。然后对教会来讲，表明什么呢？表明福音呢，更深的进入到了社会的不同的领域，和更深的进入到了社会的不同的方面，以至于甚至这个国家呢，他都没有办法单单的用一个宗教局就可以把你卡住啊！你所有的部门都被迫的要跟你打交道，然后每个部门跟你打交道说：“哎呀，我们以前没有遇过家庭教会，以前我们不知道啊。”对，所以感谢主呢，你会看到啊，福音书里面的黑五内啊，大麻风呢，罪人税吏妓女，还有撒玛利亚人。他们都是呢以色列人所瞧不起的，因为他们自己才是正宗的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那你会发现呢，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福音呢，是来给病人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是来给穷人的。然而这里的穷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我穷得只剩下钱了，那就是当你认识到了你人生当中的贫乏，你认识到了你灵里面的贫穷的时候，乃是说你即使是有钱，而且你也真的认为自己很有钱，那你就很难信耶稣了。如果你认为你有才华，而且你认为你真的是很有才华，甚至你要来做牧师，都是因为我觉得我肯定比大多数牧师都好啊。我之所以想做牧师，是因为我再也听不惯我们教会的牧师讲道了，我要来做，或者我要去建立教会，是因为我哪个教会都待不下去了。所以如果你看不到你自己的贫穷，你不能够回转小孩子的样式，你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甚至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你若是以自己在社会上，在这个体制当中，或者是在这个评价系统里面取得了一个优势地位，来为你整个人生的安全感的来源，而你没有去与这个社会当中处于各种不利的地位当中的人，在心灵当中去认同，与最贫穷的人，与有疾病的人，被欺辱的人，真的是缺腿的，瞎眼的，真的是这个社会当中穷乏的人，那你在上帝的面前没有那一颗好像中国古人所说的赤子之心，在他的福音当中，在圣灵当中被激发出来，你就没有办法信靠福音，或者我说你所信的就根本不是福音，而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某种宗教，你用你所听到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跟你个人的自我中心混合出来的某一种的宗教。所以求主能够不断地用他的福音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啊，是一个超自然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呢回到未来的一个人生，我们是已经在那一个得胜的结局当中，然后呢上帝把我们放在今天。哇，在某一个意义上，我想起这一点呢，我心里就非常的激动，就是我们是迄今为止离主耶稣基督再来最近的人啊！我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的心里就很感动啊！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主耶稣基督他到底什么时候来，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但是真的是每一代活着的人的时候都是近了啊，更近了啊！所以你在这一生当中，你追求什么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都是罪人。当你认识到我们都是罪人，当你认识到所有中国人都是罪人，然后当你认识到所有中国人都是弱势群体的时候，你就跑到美国来了，因为在这里呢有你的梦啊。王立军也想到美国来，对，陈光诚也想到美国来，基本上他们都把美国大使馆当作逃城。其实很多来到美国的人都是把这里当作一个逃城。我相信上帝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甚至赐给了我们较好的生活方式，我们都是为此献上感恩的，但是求主能够真的是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去与那在任何的一个方面 低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低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甚至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所来自的那一个的族群和他们的社会跟文化来认同。福音书对你的挑战就是，人人都是败坏的罪人，人人都是可怜的人，都是赤身露体的人，都是丑小鸭和灰姑娘。然后耶稣基督张开他自己的怀抱，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了出来。什么是童话呢？我觉得一个传福音的人生就是真正的童话的人生。在今天的城市里面，中国的城市呢也都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啊，变得越来越外表光鲜了啊。你知道在城市里面，污水啊、粪便啊，这些东西都是在漂亮的城市的街道悄悄的被运走的。我们的城市很漂亮，我们不会接触到这些部分，但是在童话里面你就会发现，童话总是跟下水道分不开。童话喜乐，在童话里面喜乐都是跟悲哀在一起的。童话里面的人绝对都是住下水道，或者是住在那个树脂的里面，而不是住五星级酒店。当然呢，宫殿是在童话里面最后要去的地方，就好像在圣经里面最后的新天新地，上帝荣耀的同在，圣城耶路撒冷，耶稣基督羔羊为那城的灯，那一座真正的殿，那一座真正的圣城，那是我们最后要去的地方。但是在今生呢，我们就是住在一棵什么树的洞洞里面，或者是住在下水道里面。在悲哀跟失败当中，我们才能够惊鸿一瞥的可以看见喜乐，看见福音，看见爱。因为那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的喜乐，基督把它带回来到我们的里面来，就好像来自遥远的国度里面的一瓶红葡萄酒，你一旦入口，那一个喜乐的甘甜的滋味，就像曾经的悲伤一样的令你锥心刺骨，那就是真正的童话。基督教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的童话，而一切的异教在本质上都是巫术。因为童话的秘诀就是相信，而巫术的秘诀呢是操控。所以凡是用了操控的方式，甚至呢你把你的祷告希望变成某个咒语的，说怎么不灵啊，说再祷告30遍，或者换一个方位啊，或者是叫那个牧师告诉你，就是你的宣告还不够啊，你的那个宣告的时候那个力量或者是那个话语啊还有点问题。那就像是什么呢，就是用某种程序，用某种努力，用某个修行，某个秘诀，某个方程式，或者某个很灵的这个祷文，就可以操控上帝，就好像操控阿拉丁神灯一样，那个叫做巫术。而基督教在本质上呢不是巫术，我所讲的童话就是巫术的反面，它的秘诀呢就是信靠这一位主。活在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里面，其实是需要一点幽默感的，或者呢真正的幽默感是福音给你带来的。我们为什么要耗费巨资去飞向这个太空呢我们成年人会有很多的理由，经济的理由，科技的理由，国防的理由啊，将来要占领未来太空设备，取得新的这个开发的资源呢为了民主的强大呀等等。不过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小孩子根本不需要你这些理由，对他们来讲飞向太空那唯一的理由就是童话，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美的，都是去寻找一个童话，不是去毁灭一个童话所以福音书告诉我们呢，上帝是从天上到地上来找我们，耶稣基督从天上到地上来，这个叫奇妙莫名。如果不是为了寻找信仰，人要飞到天上去，那个叫莫名其妙你飞上去干什么呢？你实质上就是想建立你自己的宗教，你实质上不过是巴别塔的一个继续。 所以呢，你们都知道这个杨利伟哈，第一个这个中国的宇航员，他从外太空返回来的时候，他从太空舱出来的时候，那新华社的副社长啊，现在已经辞职了，所以他讲出来，他说杨利伟从太空舱里出来的时候呢，在里面摔了两跤，绊得满身都是血，出来的时候鼻子还在流血。他你知道，其实这个是童话啊，这个是真正的童话啊。他如果绊得满脸是血出来，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中央电视台的人却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重新把它塞进去，然后打开门向全国人民转播。对，我们的社会就是一次一次这样杀死了童话，你知道吗？那么同样的，你也是一样啊。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软弱，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罪，你的生命当中有些问题，你不愿意把它呈现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你也是同样，你就跟中央电视台做的是一样的，你需要把自己包裹起来，最后再出现在大家面前呢，嗨哈，对，你知道吗？你就消灭了你生命当中的童话，你活在一个功利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一个人生里面，而不是活在福音当中。唯有活在福音当中的人，他是真正的真实的，他是真实的。所以让我最后讲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他们谈到重生。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那就是最有学问的人，而且他是公会的成员，那就是呢最有权力的人。还有呢，耶稣称他是以色列的先生，那先生就是教授了，那就是教授中的教授啊，是院士啊。他公会的成员呢，公会犹太的公会就七十几个人所组成的，那基本上相当于现在中央委员会啊，就好像或者美国的这个参议员呢。所以在尼哥底母的身上是显明说，耶稣基督对他的一个否定。我说整个的约翰福音都是在否定他，否定什么呢？就是道德不是他的出路，虽然他是最有道德的人；学问不是他的出路，虽然他是以色列人最有学问的人；然后权力也不是他的出路，虽然他是以色列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耶稣基督说，你的唯一的出路是变成小孩子，重新被生一次，从神而生。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从血气生，从情欲生，乃是从神生的。你妈妈生你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努力，对吧？你不能说花了好大力气才生出来，那是你妈妈花了好大力气才生出来。对，所以当你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啊，我不是说你不去寻求，你努力的祷告，你努力的你殷勤的参加教会团契的生活，这是应当的。但是这些外在的寻求并不是绝对性的，我们会走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我不做这些人的功课，我不做这些殷勤的寻求。而另一个极端就是，当我做了这一切的时候呢，我发现我慢慢的失去了福音的焦点。我认为我所得到的一切，甚至我与上帝的关系，是因为我做了这些而得到的，是这一些的东西，甚至是这些侍奉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来重新为我塑造了一个形象，以至于呢，我不敢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一样，我敢于破碎我自己的形象。现在信主几年了，成了教会的同工了，我不敢在他们的面前再一次破碎我的形象了。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已经远离了福音，因为你没有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你是拿撒路，你躺在坟墓当中，你能够做什么呢？你都死了，你做什么呢？你绝对不是说耶稣基督在旁边一般说起来起来起来，然后你就不断的这样，对不对？那个叫做道德主义。那一个瘫痪了38年的瘫子，他能够做什么呢？耶稣基督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就像是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如果今天你发现你就是那个瘫痪了38年的瘫子，你发现你的一切的人生的规划，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切的规划，这一切建立起来的成就感跟安全感，甚至我好不容易才安顿下来的生活，我好不容易才忘记的一些记忆，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这一切就被搅动了。所以我们讲到要到8:30的时候，也是到了夜里啊。 愿上帝的灵呢，真的是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呢进入那一个真实的在福音当中的童话。有时候在恋爱的时候，我问那些年轻人呢，我自己也有了，我说我以前恋爱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就是我们会有一种虚荣心，我们有的时候想问对方，我们特别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喜欢我的，是不是？如果我们知道他喜欢我比我喜欢他早了那么一点点，早了两周，讲了一个月啊，他跟我说，其实你第一次来教会我就注意到你了，对啊，我在飞机机场接你的时候，你第一次来我们团契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啊，那怎么过了两年才讲呢？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心里面，你的虚荣心呢，你就知道说，哦，在我还没有爱他之前他就已经爱我了。其实这个呢才是你在恋爱当中真正想得到的，就是你想得到那个被爱啊。如果他在几年前，如果他在上小学就喜欢我了，那我就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对吧？但是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在人面前完全的得到这种的满足，所以福音告诉你什么呢？福音告诉你说，你在人间所寻求的所有的爱呢，最终只能够在基督里面满足，就是基督告诉你，在还没有你之前我就已经爱你了。我爱你不只是找了两个月，是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你了。除非你在一位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爱你的那一位主那里得到这样的爱，否则你在人间永远找不到爱，否则你一定会逼迫那些爱你的人，你一定会敲诈他们，你一定会勒索他们，你一定会要求他们付出他们付出不了的东西，因为你没有在神那里得到。所以就好像约翰一书讲，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这就是童话，这是你在你的爱情当中你的婚姻当中不可能得到的，只能够在上帝那里得到。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你把你的儿子给了我们，你不是把半个耶稣给我们，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只要半个耶稣，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可能只有一半来跟随主，因为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将主耶稣再一次钉死在十字架上，让这一位主为着我们的自我中心的那个赐饼得饱的信仰而再次的甚至不断的被掰开。所以主啊，求福音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是全部的，对我们所有的人，甚至于信主多年的同工，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什么是福音，在福音里面我是否可以，主啊，知道他已经决定了我全部的人生，我要么得着生命就要得着更丰盛，要么我就一无所有，我的人生当中没有第三条道路，我不能够得到一点点，我要得到的是全部，因为你给我们的是全部。天父，求你在今天用你的全部的福音，而不是啊用半个的福音啊来激励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人，求你用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全部的祝福，而不只是一部分的祝福，来激励和吸引我们。你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实在是知道福音不只是讲给慕道友的，是讲给每一个信徒，甚至是讲给传道人自己的。福音就是要不断地传给我们自己的，好像大卫对自己传福音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因为我们的心倾向于忘记耶和华，我们的心倾向于抵抗主的恩典，所以主啊，求你使得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在这个晚上结束的时候，我们好像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主啊，我们每一位都在你的面前，也对着自己说，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